医病，赶鬼，看异象，做异梦。圣经中记载着许多神迹奇事，现今我们如何看待？请听良友圣经学院袁泽善牧师所教导的神迹奇事课程，让圣经的真理帮助你认识神迹，更能经历神迹。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让我们透过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我们一起来学习神迹奇事这门课。今天呢，我们已经进入到第23课了，整个课程呢，我们铺排的是24课，所以呢，接近尾声了。但是呢，我们盼望透过这样一个课程，让我们在服事当中，不是学习的结束，而是开始更多的经历有关于神迹奇事与我们的侍奉。上一堂课我们谈到神迹奇事与全人医治，透过了马可福音5章25节到34节，事实上呢，这一处讲到患血肉妇人得医治的例证呢，在马太跟路加都有记载的。那对于患血肉妇人的得医治这个例证呢，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为这个妇人所做的医治是全人的医治，包含了他肉身上面这个血肉的病症得到医治，包含了他因为血肉不洁净跟他周遭的人际关系要获得恢复，耶稣做了一个调整，做了医治。更重要的，主耶稣基督告诉他，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所以在这我们看到这一位妇人呢，她不仅仅肉身上得到医治，她的灵性上得到医治，她心灵也得到医治，这是所谓的全人医治。那么同样的，当我们在谈到神迹奇事这门课的时候，我们盼望透过我们所经历的，或是神借着我们这些器皿去行神迹奇事，去医病赶鬼也好，这里面我们要带出的是让这个人他蒙受到神为他预备的全人医治，而不是只有表面上看得到的肉身上面得到医治，或是见到一些神奇的事情而已啊。我们知道这是有存在的事实，但是呢，重点是他背后的意义，我们相信神要成就的是全人医治，是更多的关怀。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进入到第23课呢，我们要谈的课题是天天经验神迹奇事。我们常常会想说，神迹奇事呢，大概偶尔为之吧，久久才发生一次，哇，兴奋一下，或者让我们振奋一下。可是呢，在今天的课题当中，我们要讲的是，每一天我们都要经验神迹奇事。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对神迹奇事的定义呢，再做一个复习。因为呢，如果我们把神迹奇事是狭义的定位的话，那要天天经历呢，肯定呢，是有困难的，或是不容易的。但如果我们从广义方面来看呢，我们确实是需要天天经验神迹奇事，因为呢，这也是神应许，神也在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给我们可以去经历的。好，那我们先来复习一下神迹奇事的定义。第一方面，我们从狭义方面来看，这是指的一种看得见的一个状况，却不能够用大自然或原本的现象来解释。那么神呢，让这种状况出现，为的是要达成一些目的的。那我们知道呢，至少有三方面的目的，显出这种特殊的神迹奇事。第一个是要荣耀神，要彰显出神的荣耀，显明他就是那位创造者。第二方面呢，这样子的一个显明呢，是要拯救人。这个目的不是只要显出神的荣耀来，而且要让神所爱的人能够回转归向他。好，那再来第三个目的呢，是综合起来，就是说当门徒们去传扬福音的时候，显出这些神迹奇事，为的是要见证他们所传的道，要证实他们所传的道是从神那来的。所以呢，从这三方面三个目的来看的话，我们就知道特殊的或是平常违反大自然的这种神迹奇事，有他的神所要赋予他的目的。那么第二方面呢，我们解释这个神迹奇事呢，是广义方面的。 所有神的作为都是神所做的，所以称作神迹。那么因此呢，每天经历神迹奇事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因为神每天都在做。我们属神的儿女，每天经历天父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调整，对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指引，那就是经历神啊。经历神就是一种神迹奇事了啊，所以呢，这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其实呢，我们每天都在经验神的作为，只是我们没有特别将它提出来，或者特别来回应神说，我要为这件事情来感谢。因此透过今天我们上的这门课程呢，让我们得到一种结论，就是我不一定可以经历到很神奇的超越大自然的神迹奇事，但是我却可以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可以经验到神的同在，神在我身上的作为。好，所以对于神迹奇事的定义呢，我们不仅仅做了复习，我们在做一个定位的时候就可以知道，我们可以天天经历神的作为。再来呢，我们要探讨就是透过观察这个大自然，领略到创造主的奇妙。神迹奇事一个在我们身上发生，一个在我们周遭，是每天都在运转的、运行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为这件事、为这些事来感恩呢？好，这就是现在我们要探讨的几方面。第一个就是通过观察这个大自然，就已经可以看见神创造的奇妙了。想想看，在这浩瀚的宇宙当中，每一个星球它运行都有轨迹的。从自然的定律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神丰富的智慧啊。曾经听过有一些天文学家，他们做一个见证，就是越是到更深的外太空，越是赞叹宇宙的主宰，他的能力，他的创造奇妙。啊，那我说为什么要这样讲法，是因为那些有的天文学家他不一定信主的，不一定信神的，甚至有的是无神论的，他原来是想说透过外太空的发展要来证明没有神啊，说这个宇宙是偶然之间就发生的，就已经存在的。可是呢，当他越深入的了解外太空的这些各样的星球，或是说星云啊，不是一颗一颗的星球，是整片整片的。那在这样子一个探讨里面呢，他发现哇，宇宙浩瀚，没信主的都会有这种感叹，何况是已经信主的这些天文学家，更是说神啊，你是何等的奇妙伟大。那在这个大自然里面，我们看到了外太空是我们人显出何等的渺小，但也显出了神是何等的爱我们。这么渺小的人，在那么多的星球当中，神却拣选了我们，甚至为了爱我们，要救赎我们，让耶稣基督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看到，每天我们如果起床的时候，你深深的吸一口气啊，哇，你就知道连你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也是神的创造，也是神迹啊。当你能够看到阳光的时候，你知道那也是神的创造啊。神不单单创造了世界万物，他更直接的照顾和管理这一切地上所有的。所以上帝不仅仅是创造者，他更是管理者。我们的神不是造了宇宙万有之后呢就换班了，或是说停止工作了。在约翰福音五章十七节，约翰福音五章十七节耶稣这样说，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神在第七日所谓的休息安息之后呢，不表示神不做了，而是宇宙万有继续在运转的当中，神作为一个管理者，他不再创造了，而是他继续做管理的，他是掌权的。那么另外，我们从诗篇104篇跟诗篇第八篇，我们都可以看到诗篇的作者因着宇宙的万有赞叹神奇妙伟大。那我们也了解啊，不仅仅讲到这个远到外太空啊，其实小到我们现在所生存的环境里面，你去看那个细胞，或者是科学界当中讲的原子分子，还有更小的，一直分析下去，然后我们就发现原来连小到那么小的我们看不到的东西，神都有他奇妙的带领，有一定的轨迹可循。 当我们透过这一些自然的现象，我们就知道那叫神迹了。不要说自然而然就是本来就应该有的，不，如果按照神的作为它才能够存在的，如果不是按照神的作为，它就消失了，就不见了，就不存在了。好，这是第一个我们来看的。第二个呢，我们从耶稣基督的降生也看到了神特别的安排。童贞女玛利亚从圣灵感孕生下了耶稣基督，这是违背了原本人类的所谓的生产的自然定律的，这就是神迹啊。事实上人类的起源也是神所做的，都是神迹。你看，在没有男性没有女性的情况之下，造出了亚当，造出了一个男性。那么第一个女性又哪里来的呢？第一个女性是有男性的情况之下没有女性而能够造出来，所以呢在这两种的创造里面都看到了女性跟男性的第一个产生是有独特的。那么当然因为有了男性有了女性之后呢，再来创造出来人类就是所谓的一般人了，就是我们了。在有男性跟女性的情况之下呢，就产生了我们人类的绵延子孙的繁衍。但是我们发现啊，按照数学的一种排列方式啊，我们可以有几方面的这个探讨。第一个就是在没有男的没有女的情况之下，神造了人，造了一个男人，这叫亚当。那么有了男人之后没有女人情况之下，神造了一个人叫做夏娃，是女人的开始。那再来呢，有了男的有的女的之后呢，神就造了许许多多的人，这叫做我们啊。那按照这样排法，最后一个情况出现是什么？就是有女的没有男的，这种是第四种的排列方法。那有女的没有男的情况之下，神造了谁呢？就是造了耶稣基督。不能讲说造了，而是借这样子一个排列的方式，神让耶稣基督这位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人世间。所以也只有独特的一位，亚当是独特的一位，夏娃是独特的一位，耶稣基督也是独特的一位。因此我们看到，即使在人类的出现的当中呢，神都有他奇妙的作为。甚至我们讲说今天很多妇女怀孕也是神迹啊，不要以为理所当然，那是神的安排。玛利亚的怀孕是神迹，任何妇人的怀孕也都是神迹，但意义不同，因为玛利亚的怀孕是透过圣灵的感孕。生命诞生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每一个生命在母腹里面成长，随时有可能会夭折会死亡的，而经过了这个九个多月的怀胎期能够出生长大成人，我们相信每一个人出生都是神亲自的带领，那也是神迹。好，这是讲到第二方面。再来第三方面呢，我们要谈的就是圣经里面记载着患热病的人被耶稣一摸热就退了，这是神迹，这我们讲是狭义上面的，我们比较能够接受的。那么其实呢，我们从医学角度来看，人体内会有白血球抗体能够阻止外来的病菌入侵，这也是神原先安排在人身体里面的，这也是神迹啊。可是呢，我们常常就把这种神迹当作自然的，本来就应该有抗体啊，谁说的？这是神的创造嘛啊，摸一下热就退了，哇好神奇啊。可是平常如果我们本身有一些免疫系统能够增加我们的抗体的情况之下，你不觉得这也是神的作为，叫做神迹吗？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就发现了，我们希望看到是非自然性的，原来自然性的神迹呢，我们往往忽略，甚至我们不懂得感谢神。我们了解科学家通过观察发现自然界很多的定律，这些定律在自然界本身不是自主的，乃是神所运行所管理的。那如果我们不把它当作神迹奇事来荣耀神或是尊崇神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自高自傲，以为是我们发现的，甚至有的说我发明的。那你创造了什么？都没有，我们只是看到而已，因为是神所创造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了神所做的一切，即使是我们新的发现，我们都要归荣耀给神，因为那不是人创造出来的，那原本就是神在创造宇宙万有的时候显出他的大能。因此我们每一天都经历在神奇妙的创造当中。好，这是第二大点我们所探讨的。接下来呢，我们休息一回，我们进行第三方面的探讨。 兄姐妹、同道同工们，我们天天可以经历神迹奇事，因为神无时无刻的不在运行，他是自有永有的，是直到永永远远的。所以呢，我们每一天都可以经历到神。好，接下来我们继续下面的课题，我们看第三点，是要探讨的有关于经验神迹奇事的秘诀。每天都可以经验，那怎么样去经历它呢？或是怎样正确的来经历？每天开始都是新的，充满了发展的新的契机，我们可以用悲哀失败的心情来迎接每一天，也可以用活泼的思想、得胜的态度来迎接每一天，就看你自己所做的决定，跟外在的环境不一定有关哦。有人在最惨烈的一种情况之下，他仍然能够欢喜去迎接每一天，因为他知道神与他同在。也有人在明明很平顺的当中，可是呢，因为他自己的情绪，所以呢，他可以凄凄惨惨的去面对每一天的开始，甚至包含我们的语气、心境，都是由我们自己来决定的。相信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是可以经历神的作为，天天来经验神迹奇事的。那么我们就有一些秘诀要来提醒了，因为呢，神已经应许给我们的。好，那有哪些方面呢？第一个，我们要留意自己的思想。神给人最大的礼物就是能够思想，可以做决定，我们有选择的能力啊，这是神特别给人类的。人的肉体会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但是人的思想却不会。每一个人呢的思想都是非常重要的，思想影响一个人的行事为人和他的生活方向，甚至呢影响他的生活方式。在每一天的开始，如果我们能够和神呢有相交的时间，神的话语就会洁净我们的思想，就可以改变我们原来错误的观念。我们学习把神的话语应用在生活当中呢，就会看见神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所作所为，而神迹奇事呢也就会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了。重点就是我们一开始是不是愿意先将我们所拥有的新的一天献给神。很多时候我们是一开始就计划，哇，今天要做这个，我想要做那个，我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可是呢把神摆在一边了，等到出了状况呢没办法的才说，哎呀，想到要去寻求神了，这还算不错的。还有人呢，即使遇到问题了还是我行我素，硬着景象自己做，那这种情况之下，你这一天的数值，你说它会好吗？没有奇妙的神同在与带领，再怎么样努力，人做得非常有限，真的人非常有限。所以呢，特别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服侍神的人，更应该要把这新的一天交在神的手中。我们是要有计划，我们是有思考，可是呢，你是不是愿意先来寻求神？你说每一天日子不就这样过了吗？不一样的。当你愿意交在神的手中的时候，你就会经历到奇妙的事情发生，因为神正在运行啊。好，所以这是第一方面提醒我们要留意自己的思想。那么第二方面呢，我们可以将每一天呢来宣告跟命名。什么意思呢？这要很小心的来这个操作啊，有的时候我们会沦落到另外一种光景，这就不好了。所以在讲这个课程的时候呢，原则上袁牧师我再次提醒，我们对每一天给他一个名字，我们宣告今天是怎么样的一个日子。好比说我们一开始就跟神祷告说，父啊，亲爱的主，为了这一个新的日子，我感谢你，我给这个新的日子取名叫做效率，因为呢从早到晚我要以效率来服侍你。这个好不好？当然很好。好，可是运用的要小心啊，因为你取这个名字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来服侍神，是要荣耀神，是要能够去帮助人的。你不能把它命名成一个名字是为了自己的私欲啊。我举个例子，有的时候为个人的私欲取名字，取什么呢？我要发财，所以上帝啊，今天这个名字叫做发财。我要升官，就说上帝啊，今天这个名字啊，叫做升官。如果是这样子来给每一天命名跟宣告的话，那肯定是不讨神所喜悦的。因为我们给日子命名啊，不是那种搞迷信的，或是为了自己的私欲，想要达到自己的一个满足。我们之所以给每一天命定一个名字，是有一个期许，甚至呢是在神的面前立定心志， 也表达了说我们每一天都是昌盛的，愿意来寻求神的。好，所以这个跟迷信的那种啊算日子那个是不一样的。我们要说的就是在这样一个取名字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经历到神在这一天奇妙的带领，让我们过得积极又有效率。我们可以用神的话语、神的应许来作为一天的名字。比方说，如果今天呢灵修的时间读到了约翰三书第二节的经文，这经文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那读到这节经文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一天取名叫做，主啊，让我这一天是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灵魂兴盛一样的一天。那么以这样的方式为每一天命名呢，我们将会发现，哇，这样子的命名，这些名字会带来影响，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经历到神。你说这样好不好？诶，有人就讲，那这是不是跟搞迷信的又一样呢？是不是圣经也没这样说啊？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好，我们感谢主，因为呢，我提到这样一个论点的时候，是有圣经当中的一些例证的。好比说，神要亚伯兰改名为亚伯拉罕，这个意思就是说他要成为多国之父啊。亚伯拉罕的意思是多国之父，可是当时呢，亚伯兰他根本就没有孩子，他的妻子也不能生育了，那改名字叫做多国之父，那很讽刺的，你孩子都没有，你的名字叫做多国之父。可是神要亚伯拉罕的名字来提醒他自己，因为每一次称他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是要多国之父，那不是讽刺，那是神的应许必要成就。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名字的改变呢，是一种定位，是一个宣告，但是也是神的应许。还有呢，在新约里面也看到主耶稣见到西门的时候，他叫他取名叫彼得。西门原来的意思是芦苇，随风就倒的，但是耶稣叫他叫基法，要改名叫彼得，是磐石的意思，也就是要让他的生命因着名字而有所改变。我再说，这不是我们民间的什么命名啊，这个算命的卜卦的那种命名，不是的。我们要说的是，在圣经当中给我们启示是说，你要健康的、积极的来看待自己，看待每一天。所以我们讲到要天天经历到神迹奇事，第二种秘诀就是你可以为新的一天取一个名字，而这名字是为了要服侍神，要荣耀神，要侍奉别人的，不是为了私欲啊，不是为了我要升官，我要发财，那你糟糕了啊，这神一定不喜悦的。其实话说回来，我们电台每年要定所谓的年度主题，也是有这样的意识在里面。好比说有一年定的主题叫做活泼的盼望，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呢，在那一年原则上原牧所正式经历到活泼的盼望，不然没有盼望了。诶，那一年的主题给我很大的帮助。那好比说2011年定的主题叫做同行在爱中，也就是期盼在2010年当中我们更多的同行在神的爱里面。那之前那一年呢，主题叫做主爱中华，因为知道神爱我们中华大地，而相对应的我们就说中华也要爱主。你看，所以给每一天命名啊，不是一种搞迷信的那种心态，我们是要健康的、积极的，给自己新的一天的时候经历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好，这是第二个秘诀。再来第三个能够经历神迹奇事的秘诀是什么呢？我把它称作异象。这个异象呢，我们常常说一定要看到奇异的景象吗？倒不一定哦。如果我们抓住这个秘诀，你就知道了，很多时候我们是可以经历到异象的一种带领。当我们常常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件事上，这件事情就会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所以我说的异象不是很特殊奇异的景象，而是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断的提醒我们的一个景象。我举个例子，像神让亚伯拉罕看见迦南地，在创世纪13章14到15节记载的，神让亚伯拉罕看到迦南全地，告诉他就是要赐给他这一片土地。而事实上呢，等到亚伯拉罕过世以后，他的后代子孙呢有将近400多年是在埃及为奴啊。但是确实神就告诉亚伯拉罕，那个迦南美地是赐给他子子孙孙的，以至于后来神就兴起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过红海进迦南地。 这就让我们看到这一幅景象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另外呢，神也告诉亚伯拉罕说要他看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因为他的后裔就要像这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的众多。那么因此每当亚伯拉罕举目望天的时候，他在夜间看到星星的时候，他就想起神的应许。这也是异象，因为是神告诉他你去看这个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因此我们看到神先引导亚伯拉罕从多的不可胜数的星空和海边的沙，让亚伯拉罕看见他的后裔也是多的数不过来，然后这个应许才实现。这是很特别的一个景象，是吧？所以我们今天讲不是要看到了一个神奇的事，像使徒保罗在大马色见到奇特的大光，那个时候才叫异象，也不是说做了异梦才叫做奇特的景象。因为就在生活的当中，神透过他的话语，当我们祷告读经灵修的时候，神向我们启示，这是每一个成熟的基督徒都有过的经历啊。这不是很特别的，但是呢，就因为是可以经历的，那就是我们可以经验神迹奇事的秘诀了。也因此我要说，如果我们不读经不祷告不亲近神不灵修的话，你怎么去经历神？因为不知道神的旨意，不明白神向我们说的话语，或是神向我们要做的启示，那你怎么经历神呢？也因此不要把神迹奇事当作一定要特别超自然的才能够发生，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简单的，很平常的，但是却是非常丰富的。因为我们亲近神，寻求的就必寻见，叩门的就必为他开门。当我们愿意来花时间读经祷告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可以更多的明白神。而当我们明白神的时候，我们就有了方向，我们就清楚地看见神对我们的带领，我们就经历到每一天都在神奇妙的改变当中。而一个基督徒是这样子在过日子的时候，你说他是不是天天在经历神迹奇事？那既然这样子是叫做天天经历神迹奇事，那我们为什么要舍本逐末呢？我们是可以经历到神奇的事，但是我们也可以每一天经历到神对我们所说的话。那因此当我们讲到神迹奇事的时候，盼望透过这样一个课程，也透过我们实际的操练，唯愿我们都可以做见证说，我天天都在经历神迹奇事。感谢主，让我们透过这样一个课程来思想一些有关于神学上面的课题，但也更感谢主，是让我们属灵的生命当中能够天天经历神迹奇事。那么这一堂课呢，已经接近尾声了，还有剩下最后一堂课，期盼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交流你在学神迹奇事这门课的心得领受，或者你有一些什么的意见，还有不明白的地方，都可以来信跟我们交流。我是袁哲善牧师，在这跟您说再会了，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心情，心情。